洞察时事，一览风云，品读《论语》，慧眼看世界。
春节指日可待，有些人挺高兴的，比如我要放假了，很开心。不过我也听说很多人现在就开始焦虑了，据说与亲友的各种盘问有关。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先提示一下大家，要过年了，少不得亲友相见，谈天说地，您呢讲话也得察言观色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比如说见了胖的人就少谈了人家的体重问题哈，谁不知道减肥呢？可减肥多难呢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的时候也是有的，您就体谅体谅人家，把这个话题绕开。还有什么结不结婚、生不生子、考得如何、收入咋样、升迁怎么样，这样的话题也要小心谈论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扎了人家的心窝子。自我感觉混得不错的别嘚瑟，要低调，自我感觉不咋样的也不用底气不足，您得学会看到自己的长处，干嘛老盯着自己的短处瞧呢？况且那也未必就是什么短处，无非就是世俗的成见罢了，完全不必理会。你别说，对于很多人而言，春节回家还真就算得上是人生的困境之一了。不过人生在世，本就少不了面对各种困境，而任何的困境在这两个字面前就都不值一提了，这两个字就是生死二字。不仅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要面对，孔子他老人家和他的门生们也要面对。本期节目我们要谈一个很严重的话题，关于生死，关于命运。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品读论语，我是主持人溪水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迎来两位嘉宾，一位是齐鲁师范学院教授、易学历史学博士曾凡朝先生，一位是十多年来孜孜以求、学有所成的国学导师、论语专家孙立福先生。
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品读论语。
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，曰：王之命已复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
曾老师，这句话当中出现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伯牛，一个是孔子。伯牛呢就是冉伯牛，不知道您在这里会怎么介绍冉伯牛呢？
这一章的内容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呢涉及到的歧义很多。伯牛是谁，这就有两个解释。一个呢说是他和仲弓说是兄弟，有的说伯牛是谁啊，是仲弓他父亲。
您怎么看呢这个说法？
不好说，资料呢哈还是不足。有的说他和仲弓是一个族的，而且冉氏家谱啊，实际上他有两支，一个是咱们山东的冉氏，还有一个是河南的冉氏，一直追到谁那去啊？一直追到了姬姓周家，只是认可他冉姓来自于圣人之后就 OK 了。
好，那么由您刚才的讲解，我们大致知道了，就是有一种说法，是冉伯牛是冉雍的父亲。
对对。
那您的意思就是说，犁牛之子星且角，这个犁牛就是指的冉伯牛喽？
对呀、啊，冉耕嘛，耕和犁牛。他们是合而言之，这就是康有为的老师，他是这样认为的。
犁牛之子星且角，你看人冉雍特别厉害啊，人家会从政，有大才，有德，可使南面，是吧？这是冉雍。犁牛之子，我们那时候讲解犁牛的时候，犁牛是一种很普通的牛啊，而冉伯牛可不是普通的牛啊。由此能否论证，您刚才说的冉伯牛是冉雍的父亲，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呀？
如果对于我们普通的学习《论语》的爱好者来说的，在这方面呢，大家倒不会特别的要问个一二，落实个究竟，因为它关键是把里面的道理 理解透是最关键的。
是，
有一门学叫考据学，这考据学呢太深了啊，清朝发起来的，专门的学者甚至是钻牛角尖一样啊，犁牛之子，我认为这个是泛泛说的，不是指的冉伯牛，就是普通的耕牛，他的孩子照样可以成为有才华的人啊，可以成为君子，是这个道理。
就是我们不必纠结冉耕是谁，是吧？
对，关键要理解孔子为什么来看他，孔子说了哪些话。
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句话哈，伯牛有疾，这个疾呢是疾病的疾，疾字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？
他这个疾字啊，就是说《论语》说的很简单，就一个字疾，到了那个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就加了一个字叫恶疾，后来呢朱熹呢他就说啊，先儒以为是赖，是赖病，你看有的说是这个麻风病、传染病，到底是什么病啊，也是非常有争议。实质上这个病啊应该是很重，是读这一章的文意来看。你比如说我们读这一章，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那你像孔子专门来看望他，尤其是自由之己守曰，王之命矣夫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从这个语气里边感觉这个病不轻。
这个地方这个死亡的亡应该念亡呢还是念无呢？
哎，这又有争议了。有的说念亡，他的意思是丧，有的说他的意思是无和有相对，这个解释也有好多种。哎，你比如说亡之就是丧，哎呀，就是说你看看你快要走了，这都是天命啊，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得了这么一个病啊。但也有的说这个是无，无知本不该得这个病，有这一说，
所以两念都可以，
各自可以自圆其说。
伯牛生病了，子问之，这个问呢就是问候的意思了，是吗？去看望他的意思。从窗子里拉着冉伯牛的手，也就是说孔子没有进门，只是在窗子里拉了拉冉伯牛的手，我不知道您怎么样解释这一幕场景呢？一般的去看望病人可能不会这么看的。
实质上我刚才说啊，这篇小文章歧义很多，就是这个又还有歧义。有的说这个又通那个永，加个土字旁，有的说过去呢这个永、户和窗不是一回事，如果考察很细的话就比较麻烦。用你刚才的话来讲，我们就想象这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就是说孔子从窗户里边叫握着他的手，甚至有的人还很有想象力，说这个指是逮住抓住，什么意思呢？冉伯牛病了，很严重，有传染病，那不想让孔子抓他的手，但是呢孔子抓着不放。那你想象那么一个场景，病人和孔子他们背后的这个思想或者说心理是很复杂的。你比如说得了病，尤其是得了重病，是乐观还是悲观？
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温暖的，需要拉一拉孔子的手啊。
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求生愿望，自己那么好，不断的去修身，而且也有德行，但是最后得了这个病，你会不会怨天尤人呢？
我觉得冉伯牛既然是孔子十哲当中的德行课的弟子的话，应该他不会怨天尤人的，我是这样推断的。
有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关于论语的书，他呢就做了很长的一个发挥，你知道他怎么发挥的吧？他就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得了病啊，人走茶凉啊，世态炎凉啊，那么兄弟们啊，昔日关系怪好的，到这个时候了，啊，也都不来了。老师来不来呢？老师也好长时间没来了。我得了这么一个病，啊，也可能有传染性。老师还来不来啊？甚至对老师也有一些猜忌。没想到恰在此时，有人来告诉他，你老师来看你了。冉伯牛心头一惊，就感到自己非常的后悔，以小人之心哈，度君子之腹。
我倒觉得这个日本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冉伯牛之腹。
对，然后呢，孔子来了啊，劝慰一番，讲了一下，比如说是修身以死命，叫死生有命嘛。我们不管什么时候，还是要修养身心，死命代之。冉伯牛受到孔子的加持，然后呢，又感觉到顿时精神一爽啊，或者说是又增添了一种无穷的力量，然后自己这个修行又到了一定的境界。啊，这是这个日本人他在一本关于 借《论语》的书上是这样写的。
你怎么看他的这段解说呢？
我觉得挺好玩。
啊，没错，我觉得也挺好玩。
我觉得挺好玩。实际上，我们略去这么多的细节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修行不是嘴上说的，修行对于生命、对于活着、对于死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说到这儿，我也再想问一下孙老师，刚才我们谈到了伯牛他生病了，而且是生得非常严重的病，这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心理活动。刚才曾老师做了一番演绎，我不知道当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，您的感受是什么？您对冉伯牛的这种心理有没有自己的揣测呢？
好，第一个字伯牛有疾，为什么不写有病？我们要解读啊，解读古文字，把这个疾和这个病如果解读正确了，就不会有过多的过分的解读了，或甚至是猜测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疾和病它俩最重大的区别是，疾是快速迅速得到的，而且基本上是有外伤，外面就能看出来它有很严重的伤口啊，或者是症状。病是慢慢得的，病是内在的，由里向外的。你甚至得病的人，他外表很好，
高血压、冠心病，
对，
红光满面的，
对，其实他已经病了。
对，
疾不是，所以说这个疾啊，它是病字里面有一个失，这个失是渐，快速、迅速，也就是说，伯牛这个病是平时没有症状，一来就是迅速快的，而且是出人意料的，孔子也好，伯牛的家人也好，连他本人措手不及。首先这一点，其他的想法你就不要再有了，并不是说他不足以保养身体啊，突然怎么样。所以有疾怎么样，那大家都着急啊，他自己也着急。那怎么办？孔子来看他是急急忙忙来的，老师进入学生的居住的室内，那是要有讲究的，在过去不是随随便便能让老师能进的，老师要进入他的厅堂，然后呢他再为向老师施礼才能正式见老师，即便是在学生家里。现在呢有病卧床，有疾躺在床上，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来不及给老师施礼，没有这个环境，也没有这个条件，怎么办？窗户。所谓的这个有和窗有什么区别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是可以推开的，窗不一定能推开，窗是固定的，一定要记住啊。甚至有的窗呢就开一个洞，那也叫窗，但是那不叫有。有是一定能推开，有窗扇啊，是大的。可以告诉大家，每一个字都有讲究，不是随便用的。如果确确实实按照它每一个字的要求来说，歧义不大。
那我看到很多参考书上都说伯牛因为是有传染病，所以他不愿意让孔子进他的房间，你觉得这个说法讲得通吗？
完全讲得通。因为什么？仁义礼文治包括史啊等等，他是有讲究的。就是说你即便是再有学问再有道德，但是你一定要约之以礼啊。什么叫约之以礼？即便是病了也要给老师施礼。
人得重病的时候难道还非得讲究那礼吗？孔子去看他，有些礼节是可以放一放的。
就像这个以前我们说曾参也得过病啊，起于手起于脚啊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一个礼，就是在他临终交代的时候还要把这个礼放在前面。所以我认为冉伯牛一定是他要挣扎着起来向老师施礼，而老师呢止住他的手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你的病这么严重，不要在乎这个礼了。孔子是原谅他，而且让他不要这样做的，但是冉伯牛的心里是一定要这么做的。
我记得曾子要去世的时候，他身子底下垫了一块席子，他认为不合适，是大夫用的，他一定要让弟子把他撤下来。
太对了，所以说这个礼呀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就是齐之以什么啊，约之以什么。在孔子在给他们上课或者是带领他们周游列国的时候，是言教身行都是实践过来的，而且他们按照现在这个年龄来说的话，他们自己都有弟子了，也为人师了。我相信这时候冉伯牛的周边也有亲人，也有学生，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都在场。 哦，我可以肯定那些人也在看。所以说呢，执弟子之礼的话，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给老师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孔子执他的手不要动，攥住他的手，抓住他，哎，那个意思，我原谅你们，不要多礼了。在这个时候我很痛心啊，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样的病呢？这是天不容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老泪纵横。
这一章记录了孔子去探望病人的寻常一幕。圣人和他的门圣与我们普通人一样，都会面对这个谁也逃不脱的命运，死亡。这两个字谁都逃不开，可是谁也不愿意去面对。于是人们就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共同的选择，这就是避讳。既然看着不爽，听着不吉利，我们就暂且把眼睛蒙上，把耳朵堵住，全当是不存在吧。我也想全当它不存在，可是今天偏偏还是撞上了。既然已经撞了个满怀，那就好好面对吧。
当孔子去看冉伯牛的时候，他呢是从窗子里拉着冉伯牛的手，说了一句话，啊，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这句话您给大家解释一下。
那命以夫，那就是说命就是咱们所说的天命。孔子说斯生有命，所以呢这个病和这个命啊，有没有关系，孔子就很痛惜也很伤心。就斯人也而有斯己，哎呀，这样的好的一个人啊，怎么得了那么一个病。有的人说好像好人不长寿，但实质上呢，好人也长寿，好人也不长寿。就是有的好人长寿了，有的好人可能没活很大年龄，有的坏人长寿了，但有的坏人也不长寿，二者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。什么叫那种苦难和悲剧呢？就是把一种正义的美好的力量给毁灭了，啊，让人看到他的毁灭感到痛惜，感到惋惜。所以呢，人们就在这儿扼腕叹息。通过这种疾病的出现，又通过这个人一直修行所达到的一种境界，或者说所具备的一种德行，出现了这个疾病，生命就快要结束了，让人叹息。哎呀，这么一个有德行的人怎么得了这么一个病。实际上一方面感觉到可惜，另一方面感觉到什么呢？这种有德性的生命的可贵。
从中我们也确实感觉到那种命运巨大的力量。在命运面前，我感觉孔子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很无奈呢？
根据孔老夫子的修行和精神境界啊，既感觉到一种无奈，同时呢也不完全是一种无奈，叫修身以司命嘛。修之在你，命之在天，命之在天不在人啊，那你就要顺天而行啊。如果你叹息的话，作为人之常情来讲是正常的啊，无奈和花落去，修行了一辈子达到了那么一个高的境界，但是呢突然有一场疾病，生命马上就要终结，确实令人扼腕叹息。但是呢，因为孔子他老人家呢一直也讲这种命和天命，死生有命，事实上那就是命来了，那我们只能顺从他。
在这一章当中有一个字出现了，而且在《论语》当中出现的次数还很多的，在这一句当中这个字还特别的重要，我就觉得是那个命字。
对，
你看孔子在这里感叹就是这都是命啊。那《论语》当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命，比如说子夏曰啊，商文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富贵在天，
对，孔子还曾经说过，道之将行也于命也，
命也
道之将废
也
于命也。公伯僚其如命何？公伯僚能拿我怎么样呢？
对对对。
还有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。君子呢是畏天命的。那我记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认命，宿命论是很消极的人生观。我不知道曾老师您是研究周易的，你怎么看命这个字？
他是这样哈，这个命并不等于宿命，实质上人都有命啊，你不是没有命啊，你有命你就得认命，你不认，你和命相抗，那你就会活成一种纠结模式。有命就得认命。
命是什么？
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吧，我们说我们的宇宙，甚至说到物质，说到物质甚至说到能量， 在物质的背后，科学家说可能有暗物质、反物质，在能量的背后可能有暗能量。前几年诺贝尔奖颁给了几个天文学家，他们认为什么呢？认为宇宙在膨胀，而宇宙膨胀的命运是什么？其一，膨胀到一定程度爆炸，那这是一个命运。另外一个命运，那就是到了一定程度，然后再回到那个极点，回到一个原始点，这是第二个命运。第三个命运呢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震荡。所以呢，宇宙有宇宙的命运，人作为万物中的其一，当然有它的命运了。
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。
对啊，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。任何有生的都是有灭的，有你的定数，有你的命运了。我们认命，并不是说我就消极，我就无所作为。在命运的面前，恰恰彰显了人之为人的一种力量，人之为人的自强不息，人之为人的厚德载物，人之为人的修身以司命，这种修的意义和价值。而且更主要的是呢，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背后的那个命的时候，我们能否珍惜生命，珍惜时间，能够知正朝夕，在有限的时间活得更加的充盈，活出我们生命的宽度。
孔子总是说君子是知命的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。
无以为君子，对
啊。因为他知道生命是有长度的，他也接受这个自然的规律，
嗯，
他也不避讳这个死亡，所以他就更懂得人生应该怎么去度过了，是吧？
对啊，就像孔子说的天何言哉，百无生焉，天何言哉。那实质上就是老天爷说什么话呢？啊，什么话也没说，那就是说天地照样运行啊，万物照样有生有灭。那同样人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不说这个命，这个命在；说这个命，这个命也在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可以从更广的意义上来理解。第一，你比如说你有生命，你有了生命你才有了这个命，有生你才命。你比如人一出生，你如果说出生了一口气没上来，这个生命没活下来，没活下来你就没命了嘛。没命了，那也就是说也没有了你的命运了。人有了这个生命，他就有了这个命。但是这个命不是宿命论的那个命，不是无所作为，反而呢，就像孔子所说的"发愤忘食，乐而忘友，不知老之将至"，恰恰呢，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来去创造我们生命的价值，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。
朋友们，对于"命"这个字，您怎么看呢？你信命吗？你算命吗？有些人不信命，但是算命；有些人信命，但是不算命。我想，孔子和他的弟子应该是属于后一种吧。我觉得吧，人在年轻的时候，一般是不会想什么命不命的，或者会不屑一顾，甚至持否定态度。他们正青春勃发，蓬勃向上，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，只是兴冲冲地勇往直前。到了中年，40岁、50岁之后，有了很多的阅历，对着人生的旅程就有些感觉了，于是对着命运二字也就真的开始若有所思起来。孔子不是也说吗？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确实发现，同样生而为人，命却真的不一样。比如说，这一章的主人公冉伯牛，一下子就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，这就是他的命。那他是怎样对待他的命运的呢？用曾老师的话说，就是“修身以司命”。这句话出自《孟子·尽心篇》，原话是这样的：夭寿不二，修身以四之，所以立命也。大意是说，无论寿命长短，都应该用一种态度来对待，这就是通过修身来等待天命的到来，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。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表达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可能听到这里，有些人就又烦了，净说些没用的废话，说教，假大空，还是来点实际的。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改变命运，多活两年，多挣点钱，多一点幸福感。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开始认真地思考我自己的命运，我该如何来把握我自己的命运。你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呢？我是不是想得到就一定能够得到呢？人人都想长命百岁，于是认真学习养生知识，积极锻炼身体。人人都想生活富足，于是努力生产，开源节流。人人都想美满幸福，于是好好经营家庭，认真对待感情。那么现在都得到了吗？人们都想长寿，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寿终正寝，盛年而去的生命总是令人扼腕叹息。人人都想生活富足，但每个人手中的财富并不相同。人人都想美满幸福，可我在人们的脸上也看到了焦虑和愁容。所以并不是想要就能有的，努力就能得的，或许这就是命。难道就只有束手待毙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我们只要做了我们所能做的，做对了，尽力了，便心安理得，不管结果怎样都了无遗憾。那么怎样才算是做对了呢？还是引用孟子的话，道在耳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人们之所以觉得难，甚至事情越搞越糟，是因为道在近旁却到远处去寻求，事情本来容易却往难处去下手。种植花草树木本来只需要往根部浇水，有些人却偏偏只喷洒枝叶，费力不讨好，这花草树木当然长不好。那我们平常为人做事应该如何呢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古代典籍当中早有答案，比如说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不再引用原文，我用现代词语来表达，就四个字：真诚、利他。就拿做生意来讲，你对客户不真诚，你不为人家谋利益，人家会心甘情愿地把钱送到你的手上吗？人心一杆秤，没有人是傻瓜。别说外人了，就算是家人、孩子，你不为他们着想，不让他们过舒服了，立马就有脸色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让别人舒服了，别人就能让你舒服，该来的自然会来，来不了的那就不是你的，何必强求？那句话我们引用过很多次了，圣人厚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让我们共勉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主持人溪水代表节目嘉宾曾凡朝教授孙立福先生感谢您的收听。